常树飘移事件之庄生梦蝶。大年初二的厦门图书馆，安静的只剩下窗外淡淡的光。我趴在桌上，面前摊着一本毛泽东诗词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，粪土当年万户侯，字字都像从少年胸腔里烧出来的。我尤其记得那一句，自信人生200年，挥当积水3000里。可我已经年过半百，夜里要靠着呼吸机才能安稳入睡。那些诗词背了一遍又一遍，转头就模糊不清，记忆越来越碎，像被噪音淹没的信号，必须反复冲刷，反复撞击，才能勉强越过某个阈值，留下一点浅浅的痕迹。我忽然就想，所谓智能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全知，不是不忘，是在一堆模糊、残缺、充满噪音的观测与记忆里，抓住几件反复出现的事件，归纳成规律，把偶然当成必然，把碎片拼成永恒。想着想着，思绪又飘向了更远处。我想起不久前和豆包一起构思过的一个科幻故事，名叫《常树漂移事件》。故事里，人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虚拟世界，里面运行着成千上万的独立智能体。他们有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工程师、面包师、教师，像真实人类一样生活、思考、研究、发表论文。整个虚拟文明严格按照人类历史的进程一比一复刻。项目有一条最核心的规则，虚拟宇宙里的物理常数精度必须严格匹配对应时代人类的观测水平。17世纪的仪器粗糙，常数就给了粗糙，19世纪测量进步，精度再慢慢放开。可某天，一个新来的 DevOps 工程师不懂这套逻辑，上班时随手操作，把整个虚拟宇宙的常数精度一次性拉到了最高，虚拟世界瞬间乱了。里面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，光速、引力、常数、微观系数全都精准的诡异，旧理论全线崩塌，旧公式全部失效。为了弥补这些突如其来的偏差，他们只能疯狂打补丁，发明新的假设、新的场、新的物质，勉强维持理论的自洽。就像我们现实世界一样，为了解释星系旋转异常，我们发明暗物质；为了解释红移，我们发明宇宙膨胀；为了解释加速膨胀，我们发明暗能量；为了把一切串起来，我们构建了大爆炸。一个冰冷的念头死死缠住我，如果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一个被设置出来的模拟系统呢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假设光速是一个常数，却从来没有规定过它必须是多少。30万公里每秒，这个数字真的是宇宙本征的答案吗？如果光速本可以更快，快到足以跨越星系，足以让文明不再是孤岛，而我们只是被锁在一片低光速黑域里，飞不出太阳系，触不到外星文明，再豪迈的志向都被物理铁律死死困在一湾浅水里，那样的生命意义又在哪里？还是说它只是某个管理员随手设置的参数，甚至是某个粗心的工程师手一抖少打了2个0？又或者它根本不是失误，而是像刘慈欣《三体》中写的那样，为了发出宇宙安全声明，被我们的先辈主动调低，织成一片低光速黑域，向宇宙中的高阶文明宣告：我们无害，我们不扩张，我们永不踏出星系。我甚至忍不住去想，这种可能性真的虚无缥缈吗？地球存在45亿年，漫长到足以让文明轮回好几次。可曾有人想过，我们真的是这颗星球第一个智慧文明吗？地质学上本就存在漫长的空白地层、化石断层，无数岁月无声消失，几千万年甚至几百万年，风雨、板块、风化、氧化，就足以把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所有痕迹彻底抹净。城市、金属、矿藏、建筑、废料、辐射，一切人造之物都会被拆解，回归原始，重新散入大地，不留一丝证据。也许在我们之前，早有一批先辈走到了文明的顶点，他们经历过技术爆炸，不过数千年便触摸到宇宙的底层规则，他们见过黑暗森林的残酷，知道贸然走向星际只会招来毁灭。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最决绝也最温柔的决定，重启世界，抹平一切痕迹，把所有元素归还给地球，再亲手将整个星系的光速调低，造一片安全黑域。 而后他们乘坐超光速飞船离开这片摇篮，把我们留在这个被保护、被隐藏、被设置好的世界里，重新进化。没有痕迹，不是没有来过；没有记忆，不是没有发生过。思绪越来越沉，越来越重，那些关于常数、模拟、孤岛、光速、被设置的宇宙的念头像潮水一样裹着我。我趴在书本上，终于沉沉睡去。风凉的刺骨，是大年初二的东风。我办好借阅手续，推着自行车走出图书馆。天色淡淡的，街道安静，一路骑行来到字节跳动厦门新办公楼前。楼旁那家新疆打囊小店炉火依旧亮着暖黄的光，年轻师傅垂着眼，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手上的动作机械而重复，像游戏里设定好的 NPC。 我问，这个囊多少钱？他声音平淡发飘，有气无力，头也不抬。5块。我又指向角落最后一个韭菜囊，这个呢？旁边一个小女孩立刻凑上来，笑得过分热情，殷勤的不像街头偶遇的陌生人。我已经预定了。我忽然停在原地，我明明不是每天都经过这里，可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永远站在这里打囊，永远。原来这就是智能，在有限、嘈杂、残缺的观测窗口里，把碎片归纳成规律，把偶然当成永恒。只要信号强过噪音，就是真。我低下头，看见师傅随手拿来裹囊的一张旧报纸，一行标题清清楚楚落在眼前，光速最新测定900万公里每秒，宇宙并无膨胀，不存在大爆炸，无需暗物质与暗能量，世界在一瞬间豁然贯通，不是宇宙错了，是光速被人改错了。原本的光速本该比现在快几十倍，只是某个粗心的 DevOps 管理员手一抖，少打了2个0。从此整个文明困在这片低速囚笼里，我们看到的红移、异常、异象都不是真实宇宙的样子，只是参数错误带来的视觉误差。如果光速恢复，清晨可以在银河这一端吃早餐，傍晚去银星看黑洞吞噬恒星，夜里再回到家里读一份跨越100万光年的报告。生命不再是孤岛，文明不再是囚徒，我们本可以那样活。我猛地惊醒，图书馆依旧安静，窗外还是白天。我还趴在那张桌子上，面前依旧是那本毛泽东诗词，原来是一场绵长的梦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收拾好书，办了正式的借阅手续，推着自行车走出图书馆。大年初二的风是真的冷，冷得人清醒。我只想买2个馕，回家配酸奶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完这一天。车骑到字节跳动厦门大楼前，我下意识看向那间打囊店，师傅还在，炉火还在，一切都和梦里一模一样，只是没有那张旧报纸，没有900万公里每秒的新闻，没有被修正的宇宙。现实一如既往，沉重不堪，无路可走，空有一腔少年意气，却困在衰老病痛锁死的光速里，醉生梦死不过如此。我苦笑一声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打囊店旁那棵相思树粗糙的树干上停着一只蝴蝶，寒风里它薄薄的翅膀微微颤着，像随时会被吹碎。厦门的冬天怎么会有蝴蝶？我近视的厉害，一开始以为是纸片，是装饰，是老眼昏花，可它明明在轻轻颤动。我不由自主的慢慢走近，心跳一下一下越来越重。如果是假的，不过是一场错觉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我现在究竟是醒着，还是仍在另一场梦里？是不是那个曾经改错光速的 DevOps 工程师，怕我永远困在这片被设置好的现实里，特意在这不合时宜的寒冬放下了一只不可能存在的蝴蝶，当作给我的唯一线索。庄生小梦迷蝴蝶，我站在寒风里，望着那只微微颤动的蝴蝶，身体慢慢变轻，似乎要飘起来了。